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民政事业直接关系到每一位百姓，是社会稳定、民族兴旺、国家富强的基础。本报头版今天刊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政事业发展纪实文章，题为为民心托底，为逐梦护航。文章说，近年来各级民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推进民政工作改革创新，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动民政事业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有力服务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敬请关注。4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习近平就新西兰不久前发生严重枪击事件再次向新方表示诚挚慰问。习近平指出，总理女士在国内面临特殊重要议程的情况下专程来华访问，充分体现了你本人和新西兰政府对中新关系的高度重视。双方要坚持互信互利原则，不断丰富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中方愿和新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新关系继续领跑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元老会代表团。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奉行正确义利观，在自身还很贫穷的时候就给予了非洲国家无私帮助。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就是为了与各国实现互利共赢。习近平强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重要贡献。五年多来，中国同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探索合作思路，创新合作模式，丰富了新形势下多边主义的实践。2019中国太平洋岛国旅游年4月1号在萨摩亚首都阿皮亚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开幕式致贺词。习近平强调，举办2019中国太平洋岛国旅游年是我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会晤期间达成的重要共识，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扩大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促进务实合作，加深相互了解，夯实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民意基础，为中国人民和太平洋岛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本报军人修养版今天刊发从听力界形式主义，敬请关注。4月1号上午10时，黄海前哨开山岛上连云港警备区80余名官兵、专武干部和民兵齐唱国歌，时代楷模王世花与警备区战士李鹏程共同升起五星红旗。该警备区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献地教学活动由此拉开序幕。重温入党誓词，参观王继才先进事迹展馆，与王世花面对面交谈等活动让官兵们获益匪浅。临行前，大家与王世花合影留念，警备区干休所护师李书红拉着王世花的手，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他说，今天这一刻让我永生难忘。下面继续关注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专栏，今天的主角是建设西藏的戍边将士和退役军人。1950年，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进藏部队由川西出发，经过两年多的艰苦跋涉到达边防要地。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张国华进藏17年，身患高原心脏病，他倒在工作岗位时还不满58岁。西藏军区原政委谭冠三在藏工作18年， 临终嘱咐把他的骨灰葬在西藏。老西藏们创造的老西藏精神一直被西藏驻军传承着。这些年来，西藏戍边官兵退役后留在高原的越来越多。沐浴军1996年10月从甘肃省镇原县入伍到西藏山南某部服役，退役留在西藏加察县，先后在海拔4000余米的坝乡、崔九乡任乡党委书记，还有一批藏族战士退役后成为家乡脱贫致富的带头人。退役军人兼增在家乡西藏朗县洞嘎镇卓村组建施工队，带领全村230名藏族群众提前脱贫。一代代西藏驻军官兵和留在西藏的退役军人扎根世界屋脊，建设美丽西藏，造福藏族群众，成为绽放在雪域高原的美丽格桑花。13年前，原济南军区空军地岛某营驻守的海岛急缺一名雷达技师，梁志国主动请缨。海岛气候环境复杂，维护保养雷达的任务就交给我吧，请组织放心。一句承诺，梁志国用了13年来兑现。丛林掩映间，一条窄窄的青石小道顺着山势蜿蜒而上，尽头便是梁志国所在的海岛雷达阵地。驻守海岛的13年里，这条路梁志国跑了近2万次。曾有新兵抱怨，6.4 平方公里的海岛如沧海中的一粟，守在这里究竟有什么意义？翻开3版文章，在海岛上瞭望战场，咱们一起看看梁志国如何用实际行动做出回答。从部队转业时，吴庆年的行李中只有2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和几件生活用品。时光飞逝，在玉林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科长的位置上，吴庆年一干就是21年，没挪过窝。他说，做人不能光看得到了什么，更要看做到了什么有意义的事。今天地处广西腹地的玉林，正用崇尚英雄、关爱烈属和军人的实际行动告慰先烈。玉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刚用一堂堂红色教育课继续着他的告慰先烈之旅，大学生陆敏用牺牲烈士的故事开启了他支教的第一课。又到一年清明节，英烈往事尚在耳，今天我们拿什么告慰先烈？翻开本期军营观察版，咱们一起寻找答案。2018年5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施行，表明了国家捍卫英烈尊严的鲜明价值导向，传承弘扬英烈精神，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需要进一步加大英烈事迹和精神的宣传教育，在清明节和其他重要节日组织开展英雄烈士纪念活动，落实对英烈亲属的优抚政策，在全社会形成尊崇英雄烈士、学习英烈精神的浓厚氛围。翻开本期法治军营版文章，缅怀英烈功绩，传承红色基因，咱们一起来到第79集团军某旅、第83集团军某旅和甘肃省武威市，看看基层部队如何组织官兵学习贯彻英雄烈士保护法。本期基层传真版刊发，创新不能急于上树摘青果，如此调研该改改了等多篇文章，咱们一起走进军营，听听军营里的新鲜事儿。下面关注第6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相关消息。4月1号，第6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仪式在位于韩国仁川的遗骸临时安置所举行。中韩双方3号将在仁川国际机场举行遗骸交接仪式。据韩国国防部遗骸发掘鉴定团身份确认中心负责人张友亮介绍，此次韩方向中方共送还10具烈士遗骸和145件相关遗物。遗骸及遗物为2018年3月至11月在包括铁原、炼川、华川、非军事区等在内的7个地点发掘。 节目的最后关注一组图片新闻。在西沙，有一群从全国各地入伍而来的女兵，她们追逐军旅梦想，像太阳花一样充满勃勃生机，用美好的花季人生守卫着祖国的海岛礁盘。本期影像版就带大家来到西沙群岛，看看女兵们以苦为乐、戍守天涯的工作和生活场景，听听那些感人的故事。3月25号，由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勤保障部队卫勤局、解放军总医院主办、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承办的第六届长城国际军事医学论坛在京闭幕。通过一组图片，咱们一起回顾现场的精彩瞬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